亲爱的天父，我们存感谢的心，因为你在这世代里面将我们分别出来做你的儿女。主啊，今天让我们在这地上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主的教会。主啊，我们是一群蒙了你恩典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把这恩典流淌出去。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临格在我们当中，请你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在神的殿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啊，将你的话指示我们，你遮盖你仆人的软弱，担当他一切的过犯。主耶稣，让你的荣耀在你的讲台当中显露出来，让我们一同的在这里遇见你。主啊，我们来到主日的崇拜里面，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满得释放和能力。主啊，感恩赞美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的一同的分享，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分享的题目是以牧养为导向的教会侍奉。我跟大家一起先来读圣经，好吧？我们读两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四节，啊，这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做耶稣的门徒的彼得写信给他所牧养的教会的信，里面提到有关于他的职分以及教会的牧养事工。那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一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请。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传的荣耀冠冕。
阿们。彼得在他的信中劝勉跟他同做长老的弟兄姐妹们，特别说到在神的托付里面，已经把教会就是主的羊群托付给那些的长老或者叫做监督，然后他说你们在他们当中的侍奉呢，其实不是出于勉强，不是说人家劝你要来做啊你才去做，也不是出于贪财，也就是说一切的教会的牧养事工不是为了钱才去服侍的。另外也提到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不要辖制你所牧养的群羊，让他们感觉到很受约束，这个是不好的状态。里面讲到我们乃是怎样的侍奉呢，是按着神的心意照管他们，是出于甘心，而且是做群羊的榜样。只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主耶稣他在临的时候，那位牧者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跟他坦然无惧的交战。当然这个是指着教会的牧者，指着教会的长老或者监督的职分来讲的。主耶稣他其实是很期待着我们这些做监督或者长老的人去好好的照着神的心意甘心乐意的，而且是在主里面不是出于辖制这样子去牧养主的羊群。所以这个是彼得他讲到他的牧养观。我们再看看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怎样的与羊群共处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是主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跟彼得的一段对话。所以彼得没有忘记，到他年老的时候写信的时候就写到教会的牧养官了。在这里面主耶稣对彼得的托付就是要他喂养以及牧养主的羊群。我们再来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一起来，一二三。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三次的拷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当时的彼得带着他的伙伴们，就是耶稣的其余的门徒，下海打鱼，重操旧业了，而且一整个晚上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所以主耶稣又再一次的来呼召他，要兼顾他的信心，要兼顾他对使命的承担跟牧养的这个职责的承担。所以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耶稣让昔日的光景再次重现，就是说你们把网撒向船的右边，在那里就必有得着。结果那一网撒下去之后呢，真的是大有所获，他们把捞上来的鱼点了数，小鱼就没有点了，大的就有153条。耶稣就问他，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到底是为了这个得着的丰收的果实，就是你得到的丰硕成果，这153条大鱼呢，你爱他还是爱我呢？或者是你爱你的同伴还是爱我呢？或者是你爱你的技术，你的渔网渔船还是爱我呢？彼得一连三次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情感的变化。一开始他很直率地说，主啊，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再问的时候，他仍然说，主啊，我爱你。但是耶稣第三次再问的时候，他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耶稣的三次的拷问在希腊文跟我们今天的中文是有不同的表达，前面两次用的是意志的爱，就是你真的坚定的下决心的爱我吗？彼得的回答是，我喜欢你。明白我讲吗？就是他用的不是那个意志的爱来回应，乃是用情感的喜欢这个爱来回应。然后耶稣第三次降低了标准，耶稣问，你情感上喜欢我吗？彼得说，不好意思了，他知道主耶稣转变了语气，他就跟耶稣说，哦，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意志上也是愿意爱你的。所以彼得反过来第三次用的是意志性的爱，就是最高层次的阿嘎比的爱来回应主。他说，我真的是要爱你，在你的圣洁中来爱你。主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爱主在先的时候，托付才在后面，圣功才在后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主题是以牧养为导向的教会侍奉。因为牧养是主耶稣托付给牧者的职责，而且关系在前，事工在后，这个才是主耶稣所期待的。今天我们不要想着我们为主要做多少，要做多少。如果你不想着跟主的关系调整好的话，做多了也不一定是为主做，做多了有可能是为着自己做，为着我们的面子做，为着我们的利益做，为着我们的名声做，或者是为着我们的喜好做，这些不一定是主所悦纳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建立教会，当这个教会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期待于大家的是，我们不是只忙于事工， 我期待与大家的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跟他先建立关系，先来爱他，然后来承担他的托付，承担他的职责。那其实我们是一间很小的教会，下面这个图表可以让我们看到，小的教会其实更要重视牧养的事情。这个我们也可以比较于《使徒行传》当中的那些在家中的教会，以及我们今天很多的比较大的教会，他们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地方不同，今天我们其实也是来到一个公众的地方。那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在教堂里面，但是在新约《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却看到好多好多的教会，他们都是在家里，他们在家里彼此交接掰饼纪念主，他们也会回到圣殿，但是他们很多时都是很少几个人在一起聚集。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似乎看到，特别是在使徒初创教会的时候，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人数是比较少，但是却比较亲密，大家真的是兄弟。今天我们说弟兄姐妹，好像找不到那种感觉，我们真是弟兄姐妹吗？但是在使徒时期的时候不一样，他们真是兄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情同手足，所以他们因人少互相关顾的多，他们的关系也就亲密。但今天很多的教堂呢，人因为多显得关系疏远。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教会，他们的活动是很频繁的，他们天天在家中或在圣殿，他们都有团契的生活。但是今天很多时我们每周才只有一次的聚会，其实每周只有一次聚会是不够的，是不能让我们的灵命更好成长的。而且我们不只是有了主日崇拜就够了的，我们需要有团契和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生活，需要有这样一个细胞小组的生活。因为只有我们越少人的团契，我们彼此关顾的越透彻，然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分享的就越多，生命在神的话语的对付当中成长的就越快。你看到新约的教会里面，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去找到他们的同伴，他们这个团契之间互相帮助。可是今天很多信徒有困难了，不知道找谁，他们只能去找牧师。牧师有时候关顾的太多了，也关顾不了，所以呢，很多信徒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当中。我在这里刚刚建立我们这间的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感受到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之前有教会，那为什么来这里呢？其实我觉得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大的教会里面好像没有被牧养的时候，因为我有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人少，所以呢，他们觉得你关心到我，你听我讲就过来了，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教会呢，如果不重视牧养的话，这个教会就不是健康发展的教会了。在一个使徒时期的时候，他们的交往是真的坦诚的，有什么都可以分享的，因为他们是兄弟，是姐妹，他们是家人，所以他们彼此交接，坦诚的相交。可是在大教会里面，很多时因为没注重牧养，我不是说大的教会不好，大的教会非常好，我也期望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过千过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重视牧养，要有小组跟团契的这样的事工来开展来运作。很多时如果没有团契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的往来就是礼尚往来，哎，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很表面化的问安，然后生活当中完全没有连接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些的现象。我发现我们现在也有好多时候，弟兄姐妹发一张纸来做笔记，我想在下个主日崇拜把这个取消。为什么要取消呢？记笔记是好的，如果你要记笔记，你自己每个弟兄姐妹从家里拿一本好一点的笔记本来记笔记。还有拿那一张纸，有的人不记还在那里发，我觉得有点影响同伴，是不是？ 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记笔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向神礼拜，能够把神的话领受进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愿记笔记的你自己带笔记本，不愿记笔记的你就安心的听。我们不要呢每一次都好像是课堂笔记的。那其实你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的教学是以模传模，也就是说门徒带门徒。我渴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找到你要带的门徒，以你的榜样来影响他。其实你知道吗，教会的牧者是非常期待着有人来跟着一起的做门徒，一起的来侍奉。牧者有时候是很孤单的，很多时人是跟不上的。你看到耶稣那个时期，他在服事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来拥挤来跟随，可是他只挑选了12个门徒。一方面他牧养不过来太多人，他只能牧养12个。所以今天教会有的人说，哎，我一个人可以牧养全部的人，我不需要下面的帮手，我不需要提摩太，我不需要那些的千夫长百夫长。你错了，你完全错了，你比耶稣还厉害吗？耶稣只带了12个人呢，而且耶稣的核心的门徒只带了3个，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传承，什么传承？就是以模传模，也就是说你看着你的牧师怎么侍奉，你说牧师啊，我很羡慕你的侍奉，你对大家的帮助很大，哎，那今天我愿意跟你一起来学习做牧师好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你看到他去哪里带查经你跟着他，你看到他去哪里做栽培你跟着他，你看到他去哪里探访你跟着他，你看到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你都跟着他。其实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跟得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着老师脚中走的人，他走哪里你就走哪里。其实一般来讲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或者是像耶稣的门徒一样3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传承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感谢主，教会的牧者们何等渴望教会里面有这样传承的人能跟得上。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时在教会当中想推动门徒训练呢，都很难推动，就是因为大家跟不上。有人说你当然跟不上了，你是牧师吗？你全时间可以做服事吗？我还要生活啊。你知道牧师怎么走出来的吗？牧师就是被神呼召然后放下然后才走出来的，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可以做牧师了，他也是有人带他的，他也是跟着的，然后才可以起来服事的。所以我期待着我们教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传承的一个教会。那在小的教会当中，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领袖他其实是仆人，对不对？你们的领袖是服侍人的。但是很多时越大的团队的时候呢，慢慢人就忘记自己的角色了，忘记自己是要服侍弟兄姊妹了，然后可能性做领导了，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就是这样把事情分派出去，然后好像自己呢没做太多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法做太多。所以你记住，一间教会的牧者你只要带好10来个人，影响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服侍他们，然后他们也就可以去带好他们下面的一个人，带10来个人，然后他们也服侍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比较美的一个情况，感谢主。好，我们再接着谈一谈有关于那个教会牧养侍奉的这个课题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第一个点就是牧养的意义。牧养的意义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1节到第11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第10章我相信我们很熟，这是讲到有关于好牧人的篇章。好牧人的篇章，我知道有一些的要做牧者的人都会把这个经文好好的读，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讲到有关于那个好牧人的篇章。那我们不看全部的经文，我们从里面抽出一些节来念。首先在第2、第3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个牧养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要建立彼此的关系。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大家的关系先靠近，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能理解，是不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建立了关系，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到的那个情感存款，明白吗？家庭夫妻之间要有情感存款，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那个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有冲突也不怕了，因为有存款就可以支取嘛。如果没有这个情感的存款，一有问题离婚，糟糕啊。所以呢，你看到关系是很重要。那教会怎么牧养？我们都是要做牧者。哎，现在你们明白你们自己，你们是不是牧者？不是。要不要做小牧者？
要。
对，所以我们虽然不是教会牧师，可是我们都要做小牧者。因为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们很多时在面对着耶稣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如果说主啊我爱你，那然后怎么样呢？主耶稣说，可不可以帮我去牧养一些人呢？哎，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小牧者了？已经是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把主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然后我们去关顾到主期望我们关顾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牧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做小牧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第三节里面，他在这里这样讲，我们来一起念啊，一二三，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以色列人的牧者，他们会给每一只羊起名字的，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牧者不一样。我们中国的牧者没有这么大的爱心，对不对？也不知道每个羊可以给它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通常是拿着一个杆，或者是我们咩，就这样子的来领羊群，然后我们用杆去赶它，甚至打它，爱心不够。以色列人的牧者跟羊亲近到一个关系，羊认得出他的声音，而且呢，一叫那只羊的名字，那只羊就会跑过来，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真的做牧者的话，我们真的要认识你的羊，而且要他们也懂得你的声音。你看到在这里面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牧养。牧养就是搞好彼此的关系，建立关系。这里有一句话我把它打出来，是这样说的，就是爱是始于建立关系，在爱的关系中才能建立信任，才能建立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做生意也是一样的，我们跟我们的客户不只是生意来往，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跟他建立关系，我相信以后的生意就更多。如果你只是跟他做生意，他可能以后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也不愿意理你，因为你跟他没关系。所以我们在关系的建立当中呢，你才能建立合作，才能建立共赢，才能影响到彼此。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跟我们很多的客户做生意的时候，我们真的用生命去影响他，然后他会发觉到，哎，你这个人跟我其他的客户有些不一样，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建立关系更多，而且他也愿意跟你合作更多。这个时候呢，你就影响到他了。有一天他会跟你说，你为什么跟一些客户不一样，你是很讲究诚信啊，你是不太在乎利益啊，你是很重视我们的合作啊。他可能会问你这个，你可以告诉他，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照着圣经的文化，我要照着主耶稣的教导来生活，所以我才这样。哎，你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可能他更愿意。所以你今天传福音，不只是把福音跟人讲清楚，你是用你的生命来影响他，让他看见你的好，然后你才带他来教会，那个时候他就愿意了。今天我们说到布道的时候，更重视的是关系布道，是友谊布道。你先建立友谊，建立关系，再跟他讲福音，这是非常棒的。我以前在训练一些弟兄姊妹去到工厂里面做福音事工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四个月之内不准提耶稣。第一个月你们去干什么呢？好好的学会你们的工作的本位，把你的工作做好。一个月你工作都做不好，你的业绩都达不到，你不要想到在公司里面有什么影响力，你可以传福音，那是虚的。第一个月做好工作，第二个月干什么呢？第二个月你在那里面去好好的为着你的公司来祝福，为他们祷告，为你的同事来祷告，求神预备他们的心。第三个月你开始请他们出去跟你逛街或者去喝茶，你开始跟他们一起去公园，一起去打球，一起去跟他们玩在一起。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你再跟神祷告，神啊，有一些人如果是你的子民，你呼召他们出来，我要跟他传福音了。所以到第四个月的时候你才可以讲耶稣，那个时候讲耶稣的时候就有果效了，因为你们建立关系了。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下子就跟人家，哎，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你信耶稣你就能上天堂。人家都不知道天堂是什么，地狱是什么。而且我们中国受无神论的教育，根本就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他说那些是唯心的东西，那些跟我不相干，那些是迷信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言传不如身教。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做我的见证的做见证，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是是见证，就是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各位阿们吗？我们是耶稣的见证吗？当我们站在社会里面的时候，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人家看见你的时候，他就想到你的耶稣 very good， 有没有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见证了。如果还没够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跟主建立关系。跟主建立了关系的时候，你就能跟人建立关系，你就能去影响到别人。那牧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建立关系，第二个牧养就是引导前路。引导前路，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迷失的啦，好多时他们真的不找到永恒的方向。他们在世界上可能很精明，可能很会做事情，很会做企业做事业，可是他们在灵性的里面，圣经说世人都如羊走迷，他们不知道永恒的方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将亡的城，不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天家，那你需要指引他们。还有很多时未必这世界的人，他们真的有我们基督徒活得有质素。我觉得很多时家庭里面出现了问题，很多时他们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很多时他们在做生意上没有原则，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指引他。所以呢，牧养其实就是一个引领前路。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一起来，一二三，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里讲到犹太人的牧者，他们把羊放出来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羊就跑得很快，然后那个牧者就在后面追，没有这个事情的。他们是牧者在前面走，羊就跟着他，关系太好了。所以这个牧者他只要做引路的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做牧养，你就是让人家跟着你，人家看到你做的他很羡慕，看到你这个人他很佩服，什么都愿意跟着你，好不好？要不要更多人跟着我们？要不要？要，就好好的跟人建立关系。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非常美的图景，不仅是很多人跟着你，是很多人迎着你。也就是说，你到了天堂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地方，结果有一个人从那边过来了，微笑着走到你面前，很想跟你拥抱或者跟你握手，然后对你说，某某啊，你也在这里，太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今天我可能不在这里。你当年在我的主日学课堂当中，你告诉我有关于耶稣的福音和信仰，我那一天决志信的主，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要对你说 thank you。 哎，接着又过来一个人，他说 当年要不是你在路边给我发福音单张，我还不认识耶稣。今天因着你的缘故，我站在这里，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对你说 Thank you。 还有很多很多人围过来了，他们都迎着你来，他们都跟你说谢谢，这是非常美的图景啊。那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人，给他们指引迷途，带领他们走正确的道路，这个就是牧养了。牧养就是一个传递意向和方向，要成为一个灯塔，要引人走到正路。还有一点就是喂养。喂养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我们再一起的来读这一节经文，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好，耶稣说他是羊的门，然后出入都可以在他里面得喂养得草吃。喂养，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需要喂，是不是喂奶，甚至是喂牛奶，他不能够咀嚼食物，他也自己不能够拿东西，所以需要你来照料他。那今天牧养是什么？牧养就是你去照料一些人。你不要觉得教会里面怎么有这么多麻烦人呐、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感觉。很多时我们看不上别人，我觉得历代的教会都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在雅各长老他的信里面，他说当你们当中有了一个尊贵的人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就很客气，点头哈腰地对他说，哎，某某你来了，太好了，请上座。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穿得有点破旧，然后好像很没钱的样子，他走进来的时候理都不理他，最好是靠拐角一点点哈，免得让我们大家感觉不好。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现象，社会上更是如此。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养型的教会。一个牧养型的教会就是你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从他的状态中转变过来，甚至你可以帮助到一些穷的人成为富的人，这个才是好的。所以生命更需要喂养，我们在生命的喂养当中，你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的。我渴望弟兄姊妹，刚才你们说你们是小牧者，那你们就在你们神托付的那些的人员的身上花代价。阿门吗？感谢主。找到你的对象没有？谁是你可以去牧养的？谁是你可以去喂养的？在你的职场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主，你要不要把福音传给他？或者在你教会当中你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需要你的服侍，你愿不愿服侍他？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了。最后一个更重要的牧养，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一节里面他说喂养舍命，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做不到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吧，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到十一节，一起来读，一二三。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这里主耶稣把盗贼跟好牧人对比，盗贼来了是要做破坏的，可是牧人来了是要来关顾羊群，甚至喂羊舍命的。讲到喂羊舍命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吧，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现在叫我喂人舍命，这个是不是太大挑战了？但实际上呢，主耶稣确实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从天上来到地上，而且为我们舍命。今天他也期望我们如此做。为人舍命不一定是叫你为他死，你可不可以为他花一点时间？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嘛，如果你为他花一点时间，其实你也是在喂养舍命了。你看到以前有很多的诗歌在我们中国教会的 前些年的时候那些老的诗歌里面说到彻夜难眠，因为他想到灵魂的时候他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去计划，有时候真的彻夜难眠。好多时候一些真的牧者他们都为主弄得很憔悴，就像保罗华喜，我们当中有人听保罗华喜的讲道真的非常好，他说他还不到50岁已经把他的身体弄得支离破碎，但是他觉得那个值，因为是为主耶稣做的，主耶稣是最荣耀最完美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神托付我们的牧养的那个职责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也为一些羊去花代价呢？去付出一些东西呢？我不知道今天我对大家讲这些你们的回应怎样，我真的渴望我们能够找到神的心意，找到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把自己献上来做小牧者。好，感谢主。我们再快一点的来跟大家看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新约教会当中看到的有关于牧养的职分。新约当中特别谈到两个职分，这个可能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太相关，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职分上承担，但是可能性我们教会要在来年的时候案例圣职，所以我是勉励自己也勉励我们要案例圣职的弟兄姐妹，也期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牧者应该怎样的牧养你们。那这个圣经是记载于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4章12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4章12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讲到教会的五重职分，一起来读，1、2、3。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愿意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主耶稣他升天的时候已经掳掠了仇敌，而且将圣灵从天差遣下来，并且他也伴随着圣灵将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教会，而且在教会中设立圣职。这里讲到的是五重的知识，教会当中在初期的时候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这样的几重的职分。其实今天教会里面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职分，使徒就是一个开拓型的，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的，然后先知就是传讲神的圣言的，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都属于这个范围的。传福音就是他们特别去做宣教的，有传福音的恩赐。那牧师在教会里面做牧养，教师好像是在做教导，在神学院当中当老师，是这样的一些的职分。这个都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牧者就要以圣经为原则来牧养教会，牧者他要靠圣灵的带领来带领教会，带领信徒，甚至管理会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受到一些犹太人的信徒来到他们当中的影响。他们本来是可以接纳外邦人，本来是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因为犹太的信徒来到，他们觉得这个外邦人还没有受隔离，所以呢我们犹太的信徒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一定要外邦的教会也受隔离。隔离我们知道是旧约的事情啊，隔离是犹太人的事情，可是现在要勉强着外邦的教会也受隔离，结果保罗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这个事情跟福音不相合。因为福音呢是叫我们 不付任何的代价就可以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救赎和恩典，可是今天要我们用隔离来才可以得救，那这个就跟福音的真道不合。保罗就开始跟犹太籍的信徒辩论，然后他们就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开会。当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开会的时候，那些使徒们、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就觉得原来保罗所讲的话跟旧约的先知的话是吻合的，然后他们又在那里一同的祷告祷告，然后圣灵就给他们光照，觉得说不可以将重担加在外邦的教会身上，只可以告诉他们四件事情啊，就是不能吃祭偶像的物、勒死的牲畜和血，还有犯奸淫的事情不能做。当大家不做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割礼是不需要的。所以这是在圣灵的教导当中他们领受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事情下了定案，然后写了那个书信要保罗带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又要传到不同的外邦的教会当中。所以你看到他们是在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引导，还有就是在那个管理当中呢，去牧养、去治理教会。一个牧者最重要的呢，他是能够去做信徒的引导者，做信徒的榜样，而且是在圣灵和神的话语当中来带领大家，这个才是牧者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做牧师的，牧师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话语的出口，所以他一定要懂得讲道，一定要懂得教导会众，而且呢，要让弟兄姐妹们都持守纯真的真理。你知道我们今天所持守的跟这个世界的人所持守的不一样，这个世界圣经把它说成是这世俗的学问，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把它说成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因为我们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的模式标准，那世界有世界的一套，所以圣经反而叫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愿合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一个做牧者的一定要把真理教导下去，如果没有真理的话，信徒的聚会就不是属灵的聚会了，信徒的聚会就成了社会上的人的聚集一样了。如果今天的讲台是一个伦理的教导，那今天的讲台呢，就只是在说教而不是在讲道了。所以一个牧者在真理上一定要好好的下功夫，这样子他才可以去管理和做到喂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是我们提到有关于牧者。再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有关于长老或者监督，其实是同一个的职分，同一个的意思，两种不同的名词的表达。长老和监督，我们一起再来读圣经，这个我们已经读过就不再读了，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20:28-29，一起来念1、2、3。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在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辞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场面非常感动。他们在一个河边，保罗准备要前行了，长老们过来给他送行，然后他们在那里抱着景象痛哭，一起的跪在地上祷告。他们也知道使徒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很可能不能再平安的回来，而且有先知亚加布宣告说，他拿了一个腰带束上自己的腰，他说我拿的是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腰束上了，他说将来呢，这个腰带的主人也要这样子被捆绑。保罗那个时候看到弟兄姊妹知道他不一定能回来，大家都在痛哭，他心里面都碎了，他说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哭泣叫我心碎呢？我知道圣灵已经指示我在各城有患难与捆锁等待我，然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我要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所托付的职事。所以保罗毅然决然地要前行， 但是在他前行之前，他有谆谆的教导，特别是对这些他案例的长老们，他怎么教导呢？他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勤的监督，你们是被呼召出来的，那你们既然是做全勤的监督，你们就要为自己谨慎，并为神托付的羊群，这个全群教会来谨慎，因为这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今天我们做长老的就是做教会的守望者，那我们做长老的呢，就是要守护羊群。所以其实牧师也是长老，牧师只不过是教导的长老，那另外一个长老呢，他是更多的关顾弟兄姐妹，更多的关顾他们的需要。所以呢，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们就要守护羊群。这里说有凶暴的豺狼，他们要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你知道教会里面异端风起啊，在好多年前良友福音电台就有一个节目叫异端扰中华，来分析中国里面的异端邪说。今天很多的人为了自己而混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教会是有败子也有麦子，另外教会里面还有豺狼还有羊群，所以这些不法的人他来到教会当中是要把羊拉到一个死亡的地步。那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教会的牧者的，你要守护你的羊群啊。在24号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到一个工厂做福音布道的时候，当我跟一个姐妹说到有一个他们的信徒成员已经被东方闪电裸裂的时候，她一听到那个消息，虽然她做的有点过啊，吃饭的时候打电话让大家都不敢说话，但是呢，我觉得她那份的心还是有的，她真的很迫切希望她那个羊不会被叼走。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子去关顾到弟兄姐妹，去爱惜他们。那所以我们提到的是教会里面的两个圣职，牧师跟长老，在教会中承担牧养的角色。最后一点我们来谈的是教牧书信当中的牧养侍奉。从教牧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牧养是圣灵恩赐的结果啊，也不只是一个人他多么的有爱心而已，还有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这个牧者的职责托付下来，所以牧者是圣灵所安立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1章18节，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劝他要照从前所说的预言啊，所交付给他的来尽忠职守。另外在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你不可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发觉了我们的恩赐吗？我们当中知道自己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举手看看好不好？知道你有恩赐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都知道啊？还有好多都不知道，求上帝帮助我们来发掘啊！其实我们都有恩赐，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发掘自己的恩赐啊！牧者也应该帮助弟兄姊妹来发掘大家的恩赐。那这个恩赐是要我们持守的，恩赐要做的，要用的啊！恩赐不用的话，所以很多人说可以收回的。其实你不要说收回吧，你不用就陌生了嘛。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身体哈，身体你如果常常不动的时候，它都会枯竭的，它都会不灵活的。所以恩赐也是一样，你越不用它越不灵活，你越用它就越灵活。我希望我们能够全体总动员，把这个不同的肢体搭配在身体上，一起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非常好的。另外在提摩太的后书里面1章6节，保罗劝提摩太要把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知道我们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把它再如火眺望起来。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赶快的发掘了，因为这个身体在增长，如果你不增长你影响大家，哎，明白我的话吗？ 对，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教会里面都发觉不了自己的恩赐，你说这个身体能健康吗？根本就不是健康状态。所以教会一定要每个肢体都在它的本位上去发挥它的功用，这个才是健康的教会。牧养的侍奉其实就是在圣灵的恩赐当中彼此配搭的侍奉。另外一个牧养在教牧书信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敬虔的侍奉，是一个敬虔的侍奉。也就是说，一个侍奉的人品格完完全全重要于他的工作，所以品质是很重要的。一个站在讲台的人，如果他的品格有问题，就会跌倒很多的人，甚至跌倒很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讲侍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做好一些的工而已，我们更要立定心志，我要配得过承担这样的工作，我要真的可以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里面跟我们提到，你要逃避那些情欲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在提摩太后书3:17，我们知道圣经的功用之后，其中一个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17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怎么样才叫敬虔？敬虔最重要的是你行在神的话语中。怎么样做完全人？最重要的是你明白神的心意，你服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才是完全人。我们不是说用宗教的行为就是表达我们敬虔了，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十一奉献就敬虔了，我们以为我们参加教会的晨祷会就敬虔了，我们以为我们每个主日来守礼拜就敬虔了。不对，我告诉你，那个只是你的宗教仪式，那个只是你的宗教行为，那个也是敬虔的一部分，可是它不是敬虔的全部。什么才是敬虔？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该十一的奉献就十一奉献嘛，该做礼拜的时候就要做礼拜嘛，不能停止聚会嘛，是不是？我们该有团契的生活就有团契生活嘛。所以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在把神的话带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的侍奉才是最重要，就是回归神话语的侍奉才是最重要。另外一个，他讲到侍奉和牧养的时候，他的概念是一个明智的侍奉。提摩太后书1:6讲到恩赐的眺望，然后在提摩太后书3:14-16讲到圣经的功用。其实这个跟前面的第二点是重复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明智的侍奉，就是你在恩赐当中去发挥。你不要越位，那不是你做的事，你不能越位，你没有那个恩赐，你出风头，这个不行的。那另外一个，你不要与圣经相悖，你要回归圣经，在神的话语中来侍奉才是好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服事是明智的侍奉。第四个方面是团队有组织的侍奉。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提多书1:5-9，你看到保罗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主的话，一起来。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阿们。这里保罗在讲到案例圣职，特别是设立监督、设立长老。你看到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组织的，教会虽然它不是像地上的组织，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组织。 所以教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老，有先知，有使徒等等的职分。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里对长老的要求是蛮高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啊，我们完了，做不到了，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就是说他身上你看不到什么的把柄，看不到什么的毛病，要无可指责，然后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千万不能有婚外情哈。还有就是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那后面又讲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又强调必须无可指责。然后性情的方面，不任性，不是跟我们动不动就血气啊，不任性，要柔和，不暴躁，不饮酒之事，千万不能打人哦。打人这个事情，我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很血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可能不能做监督啊，因为有时候我会动拳头的。跟我老婆结婚之后有冲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想到动拳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要做传道人了，就被神的话语约束，我说怎么办，很想发火，甚至想动手，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能做传道人哎，因为我羡慕善工，所以就把性情慢慢的放下来放下来。你看到有时候我还是很凶的，我有时候也是有很多血气的，可能有时候讲话的时候态度也是不好的，但是我不敢动手。你知道吗，可能在小时候我们有时候打群架呀怎么样啊，很血气，可是在教会里面20多年来没有打过人，孩子可以打的，不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啊，打屁股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要管教孩子，有时候也可以用杖打，当然不能太过。犹太人打孩子不用手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用手打吗？他们用专门的家庭的刑杖来打，因为手是拥抱的，是抚摸的，打完了之后就来抱，就来抚摸，要他知道为什么挨打了，而且打在儿的身上，痛在娘的心里，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他们是这样子来教孩子。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教孩子打了就打了，理都不理他了，其实这个不行的，给他里面带来伤害，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了，说不定你打错了，说不定你打得太过了，所以打完之后你要修复关系，要用你的手来拥抱他，然后跟他聊天，来建立他的生命。那后面这里面讲到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自己坚守真理，不妥协，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然后呢，他又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设立监督，监督要受过装备，要懂神的话语，要明白正道，这样异端进来的时候他才能做守望者，才能把异端驳斥，叫他们离开。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装备，怎么样去面对异端呢？我就记得我们今年去考察了那个地方之后，一直他们没有打电话给我，那天偶尔打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他说打错了，我说弟兄啊，你可以聊一聊嘛，没打错。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他知道你的底线的时候，他觉得对你没有可攻击的余地的时候呢，异端他都不再理你了。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他可裸之物，他天天都想着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好好的来装备。最后第五样呢，就是我们的侍奉是一个重视人过于重视事的侍奉。我们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2节，一起来念，1、2、3。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这里呢，他是教导提摩太要去发掘人才，要去教导保罗所教导他的，而且寻找的对象，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就是忠心的人，另外一个他也能教导别人，才能传承生命跟教导一起去传承。今天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样，我觉得中国教育缺失的就是品格的教育，生命的栽培很不够，所以只是教导了一大堆的知识， 学生成了一个老师考试的机器啊，然后考得分越高的时候，老师的奖金就越多，所以老师顾不上教品格了。那品格教育今天就由我们家长来做，明白吗？我们家长不要管孩子的成绩啊，成绩是他跟老师的事，关系是你跟他的事，品格是你跟他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可以做朋友，可以去用生命影响他，关心他在学校学习累吗，怎么样啊，然后呢跟他一起去锻炼身体，哎，我觉得这个就会更加的好。他成绩搞不好老师都要找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成绩放得最重要，其实品格跟成绩是并行的。今天我发现很多时我们的家长迷失了，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姊妹天天顾着孩子的教育。那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张传道，你为我的孩子祷告。你知道在深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家长都是给孩子补习，而且每一堂课甚至400-500块都要上，然后他们在寒假的时候就把下个学期的课上完了，所以一到学校的时候他们的成绩肯定会很好，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压力很大。她说，你为我祷告。我说，你可以跟神祷告啊。他说，是不是传道人祷告神更听啊？当然就是开玩笑讲啊。总而言之，我发现这些家长呢，其实把成绩看得太重要了，整个寒假暑假要他去补课，不提升他的品格，不跟他建立关系，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个忠心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忠心呢，就是讲到这个人比事更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在用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就像我们前一天在车上谈到公司用人的时候，品格不行就不要用了是这样的，我们宁可教会没有人侍奉，不要让那些有问题的人出来侍奉，这是前提。好，另外我们再看提多书的经文，提多书第3章12节到15节，我们再一起来读，1、2、3。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格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地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信，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列处的人都问你们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的结尾的部分的一些教导。你看到保罗的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问安和祝福，每一封信的结尾也同样有问安和祝福，那这个就是说他很重视关系，他不只是把事情讲清楚，不只是把那个一些教导讲清楚，他更重视的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对那个提多说，他已经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提多那里去了，那现在你提多要到我这里来，到尼哥波利来见我。你看到他跟一些人在一起一段时间，就把这些人再调到另外的地方，把另外的一些人再叫到他的身旁来，他是干什么？要建立关系，人是需要关系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呢，我期望神给我更多的时间，特别我们在做另外的一个事工，就是商人团契的事工的时候，我期望能够更多去到他们当中去，他们不能来找你，你可以去找他们，这个很重要的，探访很重要，教会弟兄姊妹也要常常的探访，甚至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这个是非常好的，感谢主。然后保罗在后面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你看到他想的那么细，人都不在还要交代的那么清楚，他们的需用的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缺乏。当时提多呢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角色，所以他说，你们的教会要帮助那些服侍的人。他还讲，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有的人以为信耶稣的人什么都可以不做了，完全错了，信耶稣人要比人家更努力做，做好你的正经事业，你这样才能有余分给那个缺少的人，你就能够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一个人不做事，在社会里面就没有影响力。所以今天我觉得教会里面虽然缺乏一些牧者，但是教会里面更缺乏在职场当中有影响力、有见证的人。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为主做得更大，我们的公司企业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更能吸引到这个社会的人来认识主。所以求神兴起我们当中那些做事情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保罗就提到问安，最后一句他说，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保罗这句话你可能觉得是很笼统，但是保罗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哪一些人是爱我们的，而且你提多也知道那一些人是爱我们的，不仅整体问安，还要个别的再替我们问安，他们的关系就是建立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要学习这种关系的建立，这个才是牧养型的教会。感谢主，今天我讲的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有点远，有点飘，好像我们觉得不太需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在建立的时候我们就要打根基的东西。其实我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来一起建立关系，重点就是我们去做一些需要我们引导的人的引导，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可能要为一些人付出一些时间或者是金钱的代价，甚至呢，我们可以去更多的挖出陪伴他的那个代价来陪伴他，这样子我们的教会才是一间稳固的教会。然后我们相信神已经给了我们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恩赐，把自己搭配在这个身体上。还有就是我们明智的侍奉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侍奉，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我们不能打错了套路，明白吗？今天我们是在建立教会，我们不是在建立企业，明白我讲吗？就是你不能用世俗的那一套来在教会里面去建立，乃是要用神话语的规模，这个教会才是蒙神祝福的，才是兴盛的教会。不仅我们恩赐搭配得好了，我们也期望教会的圣职可以完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金钱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你活出来的样子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职场和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愿主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阿们。感谢主。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起立唱回应诗歌来祷告。